清晨的安息圣日，来听神你的话语，愿神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讲的人跟听的人都可以得到神你的同在，愿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神所赐福的安息圣日，今天照着进度来看《列王记上》第二十章跟二十一章。《列王记上》二十章，它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段落。它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啊，这里大致上记载着亚兰王率兵来做第一次侵犯以色列。那从二十二节啊到三十四节，里把它作为第二次亚兰军跟以色列军的第二次战役。那从三十五节到最后的这个二十章的结束点四十三节，这里记载着先知的门徒把他奉亚威的命，他去对亚哈来警告，来对他啊，对两次战役他所做的做一个责备。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次的战役，他在这里呢，他记载着亚兰王，这个亚兰他的位置是在以色列的北方，也就是大致是现今的叙利亚这个地带。这个王他叫便哈达，他率领着三十二个王，因为在古代他们是以部落形成，那这三十二个也可称之为是联军。他率领这些诸王跟他的兵马，他来围困撒玛利亚，也就是以色列王亚哈他的王宫所在。那他围困了，他差遣使者来见亚哈，对亚哈他提出了要求。他所说的就是亚哈的众妻子跟他的众儿子当中美好的他都要夺去。但因为亚哈王他在军事的势力上他无法与之来争胜，所以他就臣服他对于侍者所提出的要求他就全然的接受。而且他在亚兰王的面前他也自称为是王的仆人，但是亚兰王他并不因此而得到满足。他第二次来差遣侍者，又来对亚哈说，他除了把第一次所要求的再重述一遍之外，他还说明日大概这个时候他还要差遣他的臣仆来搜查亚哈的家跟亚哈臣仆的家，将亚哈王他眼中所看为喜爱的一切他都要夺去。那在这个时候亚哈王他也深知到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辱所以他就召唤他的臣仆。那这些臣仆长老们呢，亚哈王他把亚兰王对他的这个要求跟羞辱呢他对臣仆讲述了一遍。那臣仆听了当然是群愤激昂，就请亚哈王不要答应。所以亚哈王他就告诉这个亚兰王的侍者，也就是说他第一次所要求的要金银要他的妻子儿女中最美好的他要取去他都臣服，任其予取予求。但是这一次他还要来搜查他的家跟他臣仆的家，所以他断然的拒绝。那侍者把这样的讯息回去禀告亚兰王。那亚兰王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听到侍者所说的呢，他就 在这个他跟陈普饮酒当中呢，就吩咐这个侍者呢，第三次的来见雅哈。那这个侍者他所说的这句话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夸口。他说，如果撒玛利亚的尘土呢，够亚兰王便哈达所率领的人每一个人手上捧一捧这个尘土够他捧的话，那愿神重重的责罚他。也就是说，他夸下海口，就好比说他们的人数众多，撒玛利亚城地上的尘土都不够他们用手每一个人捧上一捧。那当然，亚哈王他听到这样的羞辱的话，他就回这个侍者也就是说，你才要整装征战，那不要像已经打胜仗卸甲归田那般的夸口所以侍者呢，他当然就将这样的话来回禀这个亚兰王。那亚兰王当然呢，既然三次的差遣侍者呢，最后就是决定要来做这个征战。但是我们在这段当中也看到了这个亚兰王他的猖狂，他的得寸进尺他不把以色列的众军兵看在眼里他在谈笑用兵之间他喝酒。那这样的一个在喝酒当中来下作战的决策我们就可以看出说他是目中无人的。所以在二十章的第十三节这边就有一句话说有一个先知。那原文呢，他还有一句话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他是说看哪有一个先知他来见这个亚哈王，他说亚威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我今日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亚威。这个先知他奉神的差遣，他主动的来见亚哈王。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说亚哈王他先求告神，但是在这边神他主动的要来为以色列人征战，他的目的在这个这里呢，他已经诉说出来，就是要让亚哈王知道他所离弃的这一位以色列的神他是亚威因为这句话他表示了亚威神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领出来，就是给他们以色列也就是迦南地给他们作为地业的。那今天北方的亚兰国便哈达如此的猖狂，所以这一位独一的主宰他为着自己名的缘故他要伸展他的作为。那亚哈王呢他就继续的来询问这一位先知，他说要透过谁呢？先知回答说透过跟随神长的少年人。那亚哈继续来询问，他的意思就是说何时来开战，也就是说谁要做这个带领呢？那先知呢也亲自的来告诉他说是要王亚哈他要亲自来带领。于是这个亚哈王他就数点的跟随省长的少年人，总共有232名。那此外呢，亚哈他又数点的这个军兵共有7000人。那在中午的时候， 啊，他们就出城，这里指的就是跟随省长的少年人啊，他们先出城。
那这个时候呢，啊，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王，他们正在帐篷痛饮，啊，所谓的痛饮呢，就是说他们喝酒啊，喝到醉了。那便哈达他也有差遣人啊来观看，谁从撒玛利亚人啊，撒玛利亚城出来啊。侍者啊，当然也会有所禀报。
邓哈达他对他的军兵来下令说，无论谁啊从这个撒玛利亚城出来，管是为了讲和哦，或者是为了要来征战，你们都要把他们活捉。那跟随省长的少年人呢，啊，他们一出城，车兵啊，军兵也跟随他们。那个人遇到敌人呢，啊，他们就杀。这场战役呢，亚兰人他们败逃，那以色列人就在后面来追赶他们。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啊，跟马兵一同逃跑。那以色列王也就是亚哈啊，他最后他也出城啊，他来攻打车马，他大大的来击杀亚兰人。这是啊第一场战役里头啊，他因着听从先知的一个吩咐，那最主要是亚威为着要让亚哈来认识神啊，到底是哪一位？是神他自己为自己的名来伸张他的全能。那这位先知啊，他又来见亚哈，他对亚哈说啊，你当要自强，你也应该啊要来准备，因为在明年的这个时候，亚兰王他还要上来啊攻击你。那我们来看亚兰王他们把这场战役打败了，臣仆呢当然就会献策来检讨失败的原因。那他们啊认为说，他们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的神亚威啊，他是三神。他认为说，他们去攻打撒玛利亚城啊，因为这个城它也是建在山上，那他们在山地来征战的话，他们的神是三神，以至于他们不能够打胜仗。所以呢，他就建议他们的王说，你要把这32个王把他啊革去，那派军长来代替，而且呢啊兵补兵，那损失的车补车，也就是说准备好了，那第二场战役呢就选择啊在平原上来打。因为他们认为亚威是山神啊，不是平原的神。那等到了隔年呢，啊，真的照着先知所预言的，便哈达他又重整旗鼓，率领军兵，他们来到亚弗啊。亚弗这个地方呢，它是靠近耶斯列。那我们按照圣经的记载的话啊，它是一个平原。平原对于这些有车马啊、有铁车的这种作战利器的话，那他们征战是大大的得力。那这一次亚哈呢啊，他也有所准备，所以他也点齐了军兵啊，预备食物啊，来迎着亚兰人出去，来对着他们的安营。但是圣经这边让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军呢就好像两小群 的这个丹阳高一样，但是亚兰军呢，啊，他们是遍满地面。不过这一场战役呢，他们两军相对啊，各自安营，互相来等待。那等待了七天，到了第七天，他们就开始打仗。那一日，以色列人呢，他们杀了亚兰军步兵有十万，其余他们就败逃，他们就逃入了这个亚弗城。但是这个亚弗城的城墙倒塌下来，压死了剩下的27000名。亚兰王他逃入城，他进入了这个严密的房子。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城里头，房子里头的房子，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很坚固能够作为防御作用的所在。亚兰王他经过了两次的这种大大的失败，那他的臣仆就向他来建议，他说我们听说以色列王他是仁慈的，我们不如腰束麻布，我们头上套着绳索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许我们可以得到活命。那既然无计可施了，就只好照着臣仆所说的去行。所以亚兰王的臣仆他们就腰束麻布，头套着绳索，他们出来投降来见亚哈。
那亚哈王呢，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来问亚兰王的臣仆说这个便哈达呢他还活着吗？那臣仆一听到这样的话他们也很留心的来观察亚哈他的情绪。亚哈不仅问便哈达的死活，他还自称为说便哈达是他的兄弟。而亚兰王的臣仆他们就非常的这个高兴啊，因为他们得知到亚哈王并没有要杀便哈达的意思，所以就着他的话也急忙的说，是是是，这个便哈达是王的兄弟。所以呢他们的臣仆就去请他们的王出来投降。那便哈达出来见亚哈，亚哈呢就叫这个便哈达上车。当然呢亚兰王他现在是打败仗了，所以他对亚哈的这个态度呢他就软化下来。他对亚哈说，我父亲过去跟你父亲作战所夺的这一些城市我都归还你，而且你也可以在大马色来立这个街市，就如同我父亲在撒玛利亚城立街市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对方的这种首都呢来做商贸活动。所以亚哈王他就根据这样的一个说辞来跟亚兰王便哈达来立约，而且立完约就把便哈达释放回去了。所以谈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两次的战役都是透过先知他的受到亚威的命令来指导亚哈该如何来应对这两次的战役。而亚哈他也照着先知的吩咐他该怎样来整军备战，由谁先出战，透过怎样的方式
他遵照了，他得胜了。那第二次的战役啊，他也听从先知所说的，他有做准备。但是唯一的败笔，我们在这一章，也就是第三段啊，会来讲述。
在这个啊二十章这边呢，啊，他就记载着说，有一个先知的门徒，他奉亚威的命，他对他的同伴来吩咐说，啊，你把我打伤吧。但是他的同伴或许他啊认为说，既然是同伴，我怎么可能出手打你，而他拒绝。那先知的门徒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是神直接对他的一个命令，神的命令就是要人去遵守。但是先知的门徒的同伴啊，他因着某些缘故，他不愿意听，所以先知的门徒啊就对他说，你既然不听从亚威的命令，那你一离开就会遇见狮子啊，狮子会咬死你。结果他的同伴一离开先知的门徒，果然啊就遇到了狮子，把他咬死了。先知的门徒既然神吩咐一定要有人把他打伤，所以他就又遇到另外一个人，他同样的对那一个人说，嗯，打我吧。那这个人呢，这次他就毫不客气的就把他打伤了。甚至他的门徒啊，他就用头巾他来蒙脸，他站在路旁，他来等候亚哈王，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动作目的就是要等候亚哈王来啊警戒他，来对他这个释放亚兰王便哈达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到底啊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当亚哈王路过，那这个人他就大声的呼喊王，他对王说，仆人在镇上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在打仗的时候，他们同军里头啊，有一个人带着俘虏交在他手里，要他看守。那交代的人对他说，你要好好的把这个人看好，如果你让这个人逃跑了，那你就要用你的命来抵他的命，如果不是用你的命来抵命的话，那你就要交出一他连德的银子来。一他连德它是3000色克勒，如果按照古代的一个传统来讲，一个奴仆大概是值30色克勒，所以3000色克勒约就是可以买100个这个奴仆，所以它是相当大的一笔钱。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是平民百姓，他是不可能交出一他连德的，他只有以命来赔还。那亚哈王啊，他听到这个人这样讲，他就说了一句话，就说，按着啊你所定妥的，也必照样来判断。也就是说，你既然跟人有这样的一个约定，那就照着这样的一个约定啊，照着你的口，照着你说的话来判断你。这个时候，这个先知的门徒他就拿掉头巾，他让亚哈王看到他的面目。亚哈王一看到他就认出啊，他是一个先知。那这位先知呢啊，他对王说，亚威如此说， 啊，因为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把他放走，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那因此亚哈他深知到这个人是先知，他听到这样的话，他就闷闷不乐的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
在这一章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先知的门徒他的这些行动就影射着亚哈王他的作为。那在这一章里头我们也看到神为着他自己的百姓他的主动出击来显示他的全能，这是神对他的选民显出他的慈爱。但是我们从这第三段先知的门徒奉亚威的命他要他的同伴打他的这件事情的举动上，也可以看出亚威的话他是严厉的，听从他的就能够得到神他所要施予的美福，违背的就如拒绝的人他遇到了狮子被狮子咬死。对亚哈来讲，
神两次给他得到大的胜利，但他却是跟他的敌人亚兰王便哈达称兄道弟，
而且把他顾于眼前的利益就把他释放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21章。
21章它的这个开头很重要，他说这件事情以后又有一件事情，所以他表示他要把亚哈王释放亚兰王便哈达的这件事情跟21章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是把它连在一起讲的。
在这里他谈到了在以色列有一个人叫拿伯，他有一个葡萄园，不凑巧他靠近亚哈的王宫，那亚哈他看上拿伯的葡萄园，所以亚哈王他提出了这个交易的条件，他要用更好的园子来跟他交换。那如果拿伯他不愿意有另一个葡萄园跟他交换的话，他也可以用更好的价钱来买他的葡萄园。但是拿伯呢他在21章的第三节，我们中文翻译说，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亚威，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那这句话它的意思呢不是像中文所翻译的，它反而它是一个期望起始句，它是说希望亚威不让这件事情发生他不会将他的祖先所留下的产业来交给王。那亚哈王呢他因着拿伯的拒绝呢他也是闷闷不乐的，他就回到他的宫他躺在床上，他转脸他不吃食物。那从15节开始到16节在这一段里头会叙述着亚哈王他闷闷不乐，他的妻子名叫耶喜别，他就来问明原因。那亚哈王呢他就把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他想要因为靠近他的宫，他要把它买来或者换来作为他种植的这个园子，但是拿伯他拒绝。他的妻子耶喜别就说，你不是做以色列人的王吗？你是治理以色列国的，那你为何闷闷不乐呢？你起来快快乐乐的吃喝吧，我必将拿伯的葡萄园来给你。这 个约洗别呢，他就采取行动，他托他丈夫亚哈王的名义，他写了信，这个信在原文是复数型，所以他不只写一封，他应该有一封以上。他把这些书信托人带到拿伯，他是耶色列人，耶色列城，给城中的长老还有贵族们。那信中的内容，他是这样写的，他要叫长老贵族们来对城里的人宣告禁食，又叫拿伯呢，他坐在众百姓的这个面前，我们将中文翻作说坐在民中的高位，并且呢他又暗中的叫城中的这一些长老贵族们去找两个无赖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在大会中来指控拿伯他亵渎神，而且亵渎王。那一旦这样的一个诬告成立，就把拿伯拖出去用石头把他打死。那跟拿伯同住的这一个耶色列城的长老跟贵胄收到王后耶洗别的书信，他们果然照着书信所写的这个方式他们去宣告禁食。因为就以色列人来讲神所规定的禁食是在他们的这个日历，也就是七月十号赎罪日那一天这是神所亲自规定全国要禁食的。那除此之外，以色列人他们遭遇到重大的事件，外患的这个侵扰，或者说他们本身自觉亏欠神有罪的话，他们要来寻求悔改他们也会宣告禁食。所以可见呢他说设计的内容是拿伯谤读了神跟王所以这里是跟神有关的，以宗教之名来杀害无辜的人。那这些城里的长老他们依据行事，果然就把这个拿伯呢以谤读神的这个罪名把他拖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从这件事情以后，耶洗别呢他就对亚哈王说，耶色列人拿伯呢他已经死了，你起来下去，而他不愿意为嫁银来给你的这一个葡萄园。亚哈他本来他是躺在床上，他转脸不吃食物，他听到耶洗别一说拿伯死了，他就起来，他就下耶色列往拿伯的园子去了去占为己有。所以到这里为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王，他本来他所喜爱的他还循着正常的管道，但是因着对方的拒绝，他的生气，他的不喜悦，就引起了这个耶洗别这样的一个恶迹出来。而我们从27节到27节来看这一段，神的话他就提临到了提比斯人以利亚，神对他说，你起来去见亚哈，因为他现在正往这个耶斯列拿伯的葡萄园在那里要得这个园子为产业。
亚哈他杀了人，而且还要侵夺作为产业， 所以神他透过以利亚把他要去见亚哈，就是要对他的一个罪行来做一个宣判。神
先对以利亚说，
亚威如此说，猴在何处舔拿火的血啊，也必在何处
舔亚哈的血。所以当以利亚遇到了这个亚哈王的时候，那亚哈王他也曾经跟以利亚会过面，也就是在十八十九章那边有详细的记载。所以亚哈就说，我的敌人啊，你找到了我吗？那以利亚说，我找到你了，
因为你自己出卖了自己，
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亚威他必使灾祸来临到你，将你来除灭。凡是属于你的这个男丁啊，无论是困住或者自由的，神都要从以色列中剪除。在这边的一个叙述，他的一个宣判，神要让亚哈家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也像巴沙的家一样，他们都是被他的敌手来把他全然的消灭。那论到这个耶洗别啦，神也透过以利亚来宣判说，
这猴在耶斯列的这个外城啦，他必吃
耶洗别的肉。那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乡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宣判，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跟耶罗波安跟巴沙家的宣判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边编辑者特别来说明亚哈的罪，从来没有一个王像他一样来出卖自己，去效法神所赶出的迦南人，也就是亚摩利人，他们的恶行，他们去崇拜偶像。所以亚哈呢他听到这样的话，他就撕裂衣服，他进食，他身穿麻布，他的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醒。在这里他记载的亚哈，当先知透过神给他的话，他来宣判，亚哈他听见了，他进食，他撕裂衣服，撕裂他代表他身份的这一个王袍，他穿上麻布，他睡卧也一样，而且他缓缓而行，表示他的出日不再有这种车马兵的一个护送，或者说坐车，这样显示他不是一个王的地位，他是一个如家有丧事，他是一个哀伤的人。
所以这件事情呢，也就是最独特的最后的亚威的话，他又临到了
以利亚的身上，对他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的自卑，你看见了吗？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呢，所以亚哈在世的时候神不降祸，到他儿子的时候亚威必降祸在他的家。所以我们从最后为什么亚哈的一个悔改，神他的话还要临到以利亚对他说最后这两节的话呢这也可以值得等一下我们探讨来深思，来作为我们今天从亚哈他的作为里头，他所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愿神赐福给一切爱他守他诫命的人。
好，我们这个弟兄给我们讲完这个两章哈，有没有什么谈论一些这两章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先讨论一下，有没有人针对这两章提出问题？蔡弟兄，有没有？没有。
一个小问题啊。
嗯。
就是第二十章的三十五节，我看原文里面是那个是亚威的名字的意思，他这里翻译成呢，奉耶和华的命啊。这个翻译是不是不合适啊？另外就是还有就是二十章第十节说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在原文里面这个神明和神是都是 Elohim 都是一样的。另外就是还有二十章二十八节这个神人，翻译成神人是不是合适呢哈？我想听一下那个传道的理解啊。
他说奉亚威的命，原文三十五节，三十五节那个奉亚威的命，原文是说应该是在亚威的名里吧，对不对？应该有一个 key 在亚威的名里。
命吗？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命的意思了。
这个本是命。
没有命。
那这个用法应该是跟十三章里面的十八节，那里也有应该有一个老先知说，我是天使是奉亚威的命对我说了。这个应该是同一个用法。
十三章十八节是吧？
十八节对。
他就在亚威。
在亚威的名里，
名是命
。
哦，对。所以这是一个他们当时的习惯用法了，把说在神的名里，那表示他是奉神而来的，奉着神的名而来的，就如同我们说是在耶稣基督里，有没有？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有没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他们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我们常常说的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啊，来做什么事情啊，我们会把那个改作变成奉这样的意思啦。
嗯，
所以这个在亚威的名里，他就摆脱奉亚威的名，或是奉亚威的命，意思是很类似的。
嗯，
这样了解吗？
哦，了解的。不过对于那个如果没有知道原文的人来说，这个容易混淆哈。
啊，对，没办法，这个那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习惯用法。那从希伯来文一直来到希腊文，他们都有相似的用法。
这个是不是就是翻译是咱们那个就是中国人翻译的问题吧？
也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上的一个习惯不同。
嗯，
中文的用法跟这个他们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用法语言上的不同。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他有时候他需要转个弯呐、让你读中文的人才能够了解到他原来的意思大概是什么意思。
嗯，
所以只能够这样翻了。你不这样翻的话，你不懂原文的人，你跟他去写说是哦，这个在亚威的名义对他的同伴说，那大概没有人，他们不了解这个他们的语言习惯的话，大概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他翻译，所谓翻译的时候，他需要让一般。懂得原来的语言的人啊，你中文的人，那你才能够懂得他原来的意思大概是什么。所以翻译就是一个解释啊，我们大家都这样讲。你第二个问题是？
第二个问题是，
还有那个二十章的第十节这个神明啊，二十章第十节神明，神明原文里面和神是那个字是一样的。
对，因为这样了我们中文的翻译大概他这样的，他如果是对只对的神来讲，他会用亚威的话，他会用神这个字的，因为一般我们翻作是上帝了，但是如果他是对外邦人的神，他会多加了一个神明那个字，这个也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问题，知道吧？他因为在这个当时我们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这一些人翻译啊，就是很多人的翻译的时候，他会用我们当时中国人的习惯，我们中国人对当时的偶像 一般都把它称作是神明。那为了他要区别这个是一般的偶像，而不是指亚威神，所以一般他在翻译上他会用神明这个字。
嗯，
啊，如果是指神本身来讲，是亚威本人来，他大概直接就翻译做神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因为他当时的一个背景。
嗯，
这样了解吧？
哦，了解啊。
这个
这样他就有直接把他移的那个有倾向性的啊。
嗯，
另外就是那个神人，这样翻译是不是合适呢？第二十章的二十八节，旧约里面很多了。
这个也没办法啊，因为这个神人他是原来是神的，类似神的仆役的意思啊。那个人那个字好像是用少年人，是不是？是不是少年人？少年人那个字，那个二十八节，二十八。海丽，他原文用什么我忘掉了，他原文是用什么字？
哦，我找一下啊，是的。哦 ，L， 我看一下啊。
它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属神
哦，它是
属神，
它是这个。两个字啊，
两个字，
两个字，那个一个是就是那个上帝神明啊，应该是 Elohim， 然后另一个字是那个人，男人，丈夫，
男人那个字，
嗯，
就说属神的男人吧，
嗯，
大概是这意思了，属神的男人。
哦，男人是名字，单数阳性复数型。
哎，对。
然后
就是应该是神的男人嘛，就是属于神的男人，
哦，
大概这个意思。
哎，这个上帝神明，他写的是冠词，什么加名词，然后阳性复数。
哎，
这个什么是阳性复数呢？
哎，因为 Elohim 就是复数了。
哦
，Elohim 本身就是复数。
哦，本身复数是吧？
本身就是复数型。
这样就是存在，我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中国人也可以就是会把这个神人和这个先知啊，在字上把它文字上把它区分开了。但是就是说，这个神人和先知，就是是不是有在神里在神的，就是这个治理下是两个不同的。就像类似于不同的那个角色哈。
我们用以利亚来讲啊，以利亚他可以称作先知，他也被称作神人，有没有？
嗯嗯。
我们在第十八章，十七章吧，十七章，他谈以利亚，他也是神人啊。
嗯。
啊，他也是先知啊。所以这两个词大概是可以通用的，就当时的犹太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应该是通用的。就陆总，我们说我们现在来讲的哈，有人称牧师有没有？有人称传道，
嗯，
反正大概意思都是这样的，差不多都在整说他大概是哪一种身份的。
哦。
好吧，大概这些哈，这些是比较细节的问题哈。那我们看二十章跟二十一章，他要教导给我们的到底是
他强调的那个神人是说他是从神那边来的，他比较强调这种属于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是从神来的人，就好像我们圣经上常常会说神的灵、神的仆人，那神的灵或神的仆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从神来的灵啊。他要区别那个跟神不一样的那个鬼灵啦、仆人也是一样，是从神来的仆人，他不是其他人的仆人，不是人的仆人啦、或是其他别的仆人。我们要问题就是要说，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是神？他不称呼他是先知，在这里的用意在哪里？我们要问这个，不然你到现在还是不了解，他为什么要用称神人？这样懂吗？
哦，我明白传道的意思，但是对这个神人还不是特别理解啊。
所以
就是为什么他用这个 用这样的词语啊，就是我们就是汉语，就是翻译者为什么把它这翻译成这两种呢？这样的话对于就是汉语的阅读者来说，这会有点模糊啊。
所以你看二十八节，他有讲说神人来见以色列王嘛，
嗯，
他会讲底下就是亚威如此说，二十八节嘛，亚威如此说，他说的内容有谈到亚兰人记说，我亚威是山神，不是平民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亚威。这个都跟亚威有关系了。外邦人只认定亚威不过只是一个地方的山神，他统治的只有山而已。那个，所以神会特别派这个从他来那里来的这样的一位人来对这一王说。那也是说，那你们知道亚威是谁？亚威不是只有治理那个山而已，他还包括平民以及其他所有人。连你们这一些外邦人，这么多的军队也在神的统治之下，这样的神的人来到这里。那如果对照十七章那边，他特别谈到说神人以利亚，可以对照一下。他这里十七章的十八节说，妇人对以色列人说：“神人啊！”那后面又讲到二十四节，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那底下又说什么？亚威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他也会提到这位神人，这个神跟亚威他所说的话，他是真的，他又要挂上关系。那你如果再继续看，从第十二章那边，不是十三章和十二章那边有一个神人，三章的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亚威的命从犹大来到胡德。那你可以发现说，这个神人他特别都要会来凸显一点，就是他要跟其他的神不一样。像这里的这一个神人，就是从犹大来的神，他要区别的就是那一个北国他们所敬拜的那一个所谓的金牛犊的那一种埃及的或是迦南人的神明巴力，他要把它区别出来。所以无论是二三章十七章以利亚的以及这里的神人，他都要凸显他跟外邦人想法的神明是不一样的，他区别出来，所以他特别要强调他是神的。我的解释大概是这个，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么样。
神人第一个用法，他是用在摩西的身上，圣经有两次，一次是申命记三十三章，一次是耶稣亚记第四章，谈到摩西，他用摩西是神人啊。那个地方的神人的出现，他并没有特别跟一般的偶像神明有特别去强调的，他只强调说他是神人。那至于以后，另外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以利那时候他的儿子有问题，那神就差了一个神人也来对以利说话了。所以他这里也是要强调是用神人，他不用先知，他用神人来对以利说话。那这个说的话并也没有跟偶像神明有特别的差异点。不过到了列王记的时候，确实如果照列王记本身来讲，他用神人的时候，他就有比较他一个特别的含义了，就照刚才传道所讲的，无论是十三章了或是十七章，以利亚也被称作神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跟那个外邦的那个寡妇跟他有关系啊，因为外邦寡妇那个他也不是真的是拜亚威神，很奇怪，他这个也是外邦神，外邦的一个外邦人，那奇怪，神就用这个外邦人，外邦的女子，他也没有特别说他是归信的，也没有。那到这里来讲，他又谈到用神人是跟这个亚哈那时候所拜的神明，那是巴黎跟他做一个区别，或者说跟当时的亚兰人的 的那个神明做一个区别。大概列王纪本身它又比较有它不一样特别的用法，
像那个变哈达啊，变这个字希伯来就是儿子，哈达这个字是巴利的另外一个称呼，一般我们称呼说哈达德，哈达德这个就是一种巴利的另外一种称呼，所以他当他说是变哈达的时候，他是在讲说他是巴利的儿子，所以巴利的那个人，他是在强调这个，所以经文凸显了变哈达这一个人的名字，他是要告诉我还有他特意，经文也要特别记载这样的一种属巴利的神明的这样的一种王，他要来侵略以色列的神的这一个的子民，那彼此之间要凸显什么？亚威他才是神，这个二十章的重点在这里。
哈达这个字是当时的亚兰人他们称呼他们的神明称作哈达，哦，那在这个那个以色列地的话，他们称这个哈达这个神明称作巴利，是吧？同一个神，哦啊，在那边称作哈达，在这边称作巴利，基本上都是就是指神了，啊。所以变哈达其实就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做直译来讲，他历史直接就说他是神的儿子。我圣经出现变哈达出现有两个人，一个是这里的变哈达，然后变哈达被这个耶户杀了，那耶户这个哈谢一个那个亚兰王，那个哈谢就是第十九章的那个第十五节那个哈谢，哈谢这个人把这个亚兰王变哈达杀了，他就成为王。之后哈谢他的儿子也称作变哈达，所以变哈达有两个哈，一个是这个第一个哈谢之前的所杀的那个人，他叫变哈达，然后以后他生的儿子，他的儿子也称作变哈达。所以这个变哈达，人家有人推测他有可能这个是一个像华老的这样的一个尊称啊，他不见得是一个王的名字，他有点像是华老的那种讲法。好，二十三本身这样的两场战役哈，神不断的透过先知来对这个亚哈来说话。我们都会总结的说，亚哈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为什么神一直都跟他说话，然后来保守他，让他得胜？我们会觉得很压抑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压抑？神保护一个恶王，让这个恶王不失败，他得胜，而且连续两次得胜，这个会让我们非常的压抑。一个敬拜偶像神明的这个巴利神明的这个亚哈王，竟然神透过亚哈那个以利亚对他这样的一个显出那种神迹式的降临，然后让他知道这个实际上是自亚威才是这位神之后，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亚哈他有任何的悔改，任何的作为，他反而放任他的妻子耶洗别要去杀以利亚。这样的一个王，竟然在遇到战事的时候，神两次派先知来跟他说话，而且来应允他一定会得胜。我会记得第二十章很怪，这样的教导大概叫什么？
像教导是要我们知道，我们亚威的神，他是一位守约的神，他是什么时候跟他的祖先立约？就很简单，他跟他的祖先立约，他不背弃他的约，知道吗？就这样，所以说，虽然他的子孙做坏事情，他还是有怜悯的心，一直要拯救他们，而且让外邦人去看见什么才是真神，就这样。我认为《列王纪》上就大多数在讲北国，那北国本来就已经背叛上帝，背叛亚威是真神的一个国家。他为什么我们亚威真神还一直在施怜悯，一直在兴起先知帮助他们，无非是要让他们悔改。我们是用这，如果是在用这个角度去看我们的亚威真神，那不是
可见我们亚维生神他的这种全面性有多大呢？我是这样子在读亚维生神给我的教导，我是这样子认为，我们多一个多认识上帝的另外一面好不好？是这样子，多另外认识他。我知道我们认识的还不够，还不够全面，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面，就是我们在另外从任何一本书信里面，或是任何一本书里面，我们再去多知道我们亚威真神的那种全面性，是这样。因为本来他们就一直很坏了，你看从读列王纪上开始，有多少个王一直在背叛他，但是我们的真神还是一直在怜悯他们。如果不怜悯，他兴起疑义啊，兴起这么多的神人，不知道回事。
你对这点呢有什么看法？
他在十三节明讲了，他为什么要把他交在他们手里，就是要摇摇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你是指的这个王。那第二次他借着这个神人，你要把这一群人交在你的手里，那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范围更广，一个给王的，一个给所有的以色列民的，
代表神还是愿意给这一些犯罪的人再一次的机会悔改，
已经信靠他的，
就如同在加密山上一样，这个以利亚也是说他行出这些神迹也是要让他们知道亚威是神。
对，
所以他的主要的以利亚的这个在世的这些经历过程中，他还应该都离不开这个主题啊。
哎，
应该都离不开这个，就是说血才是神，从以利亚开始一直到接续以利沙的时候，他的主题都不断的要强调只有这位亚威神才是真的是神。所以我们说在第二十章他会谈到说谁是山神，谁是平原神，都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谁才是真神。
对，
这个问题
要让他们知道，让以色列知道他们背叛他，真的他们背叛他，他们做事
啊，我们的时间大概就差不多到这里，我们要做一个结束。我稍微做一个结论。第一个，我们亚威圣会被兴起，所以我们以亚威神的名作为我们每个人要让所有其他的人都能够知道亚威他才是神，所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让亚威能够来知道是神。对比的就是外邦或是其他的很多的教派，他们所敬拜所传讲的那个神明不是亚威，而我们今天被兴起来，我们类似像先知的这样角色，因为神借着这些先知或神人要来传讲亚威如此说，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要清楚，要明白，要信从，而且要坚守，那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亚威圣会的这个亚威的名让它能够传出去。第二个，我们要特别了解到外邦人他们是欺软的，他怕硬，他看这一个教会是好比说这一个以色列的是可以欺负的，他都联合更多的王他就要来欺负他，但是这一个所谓的以色列的王他竟然是好吧，你要我的妻儿那我就给你吧，要我的银子我也给你了。他妻儿是他的，神赐给他的家庭，他对他的家庭他不顾，他顾他自己，那我们不可以这样。虽然我们的妻儿我们的银两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也是属神的，今天你来夺我的银子跟妻的，等于是在夺占神的财产。这个亚哈王是一个对神是不真的敬畏的人，不可以这样子。虽然如此，神还为他的名，就像这一个阿谢说过所说的，真的神是守约信实，他的怜悯他的爱，他不是因为人的这样的软弱退后他就不管事，
神在这里很强调他自己积极主动的，他是非常主动的来介入这件事情。当人不醒的时候，神就介入。所以我们当然了，我们也不要说啊，那我们以后都是看神了，不是这样子，这是很不正常的。在不正常的状况下，神才介入。神要人家是一个积极主动，去来为神来说话，来为神来做事情。这种负面的这种说，我们千万不要学。第三个，我们也要知道，亚哈王最后神给他一个机会，他没有把握住。神在二十章说要他的命了，他还呢闷闷不乐。二十一章最后讲到他的闷闷不乐有两次，而这样的闷闷不乐是为了他自己的私欲。所以我们回到人的私欲问题，人的私欲太可怕了，导致于他是魂火自焚的。哎，这个私欲好像火一样的把他烧死，不但烧死他，还烧死他的家，他所有的家人都被烧死。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会决定我们自己家人的这个命运，大家千万小心。那么要把这个私欲把它绝对要致死，不是靠人，你一定要靠着神的脸，竭力的要来致死它。也就是说我们圣经上说了，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只有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才有可能来克服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不可克服的这个私欲。所以我们圣经上常常在讲到要常常用诗歌连歌来赞美，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来制服他。所以外面的这一个敌人，就二十章来讲，神可以帮助你克服外面的这个敌人的攻击，这是外面的。但是你里面的呢，你不克服他，那你只有死亡。所以我认为二十章跟二十一章最后的这一个是我们要好好去注意到的。为什么外面的要杀你的打你的欺负你，神挺身的出来，可是你今天你自己欺负自己的人，你只是失意，你不愿意去好好把它防止掉，最后就是你自己要杀死你自己，那神都不能救你。千万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这也是在经文在教导上面我们要一致努力的方向啊！愿荣耀归给神，一起来祷告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